来到当我们当中来主领我们教会的夏令会。林牧师是第三代的马来西亚的华侨，他在新加坡神学院毕业之后，就在马来西亚牧会六年，后来又到菲律宾牧会八年，1997年来到美国进修，然后在正道福音学院的前身台福神学院拿到教牧学博士，从2004年开始进入远东福音广播公司，担任节目主持人、制作人、节目监制15年的时间，直到今天。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林牧师。
大家好 ，Hello， 在教会当中啊，每年应该都会有一两次啊，有弟兄姐妹受洗嘛，对吧？在受洗的时候，你会听到他们分享见证啊，这些弟兄姐妹啊，他们会分享哦，我今天之所以会信主。因为我认识的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们曾经怎样的关心我，怎样的帮助我们的家庭啊，等等等等啊，他的爱心，他们的爱心深深地打动我的心，使我愿意来认识主，所以我今天信了主。我们听到这样的见证，我们真的很感恩，非常感恩。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向一些人传福音，他会说什么呢？他说某某基督徒如果他可以上天堂的话，我宁愿不要信耶稣，我宁愿不要上天堂，因为我不想在天堂见到这个人啊。你有听过这样的事情吗？有听过人？哎，奇怪哦，有些人一谈到基督徒，他感觉到很有爱，很温暖，印象非常好。但是有些人一谈到基督徒，他就苦大仇深啊，这个他就心中有很多苦毒，因为他说哦，这个基督徒曾经欺骗过我啊，怎样的陷害我啊，等等等等。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呢？不都是基督徒吗？这个问题就在于，我们是耶稣的粉丝呢，还是耶稣的门徒？当一个耶稣的粉丝，就好像我们可以是某某球星的粉丝，某某歌星的粉丝，某某明星的粉丝，但是你可以知道这个歌星、这个明星、这个球星，他很多的事情，你上网搜索，你可以知道哦，他有多高，他有几个孩子，孩子叫什么名字，他们住在哪里，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你都可以知道的很详细，但是。你知道他，但是你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他也不认识你，对不对？你们之间是完全没有生命的连结的，这是什么？这叫粉丝。今天你是他的粉丝，可能明天你又是别人的粉丝了，没有关系。我们今天跟耶稣的关系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我知道耶稣很多很多的事情，圣经也读过了读了很多。耶稣的出生，耶稣说的话，耶稣的神迹奇事，很多很多你都知道了，听的几十年都知道了。但是问题是，你只是知道而已吗？或者是你真的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真的是耶稣的门徒？我们真的是愿意跟着耶稣走？他怎么想我们就怎么想，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他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我们就跟着他走，是这样吗？啊，这几天呢，我是带着一种比较迫切的心情和大家一起来思想《山上宝训》这几章的圣经，啊，让我们能够穿越时光的隧道，试试看，我们回到2000年前，想象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来聆听着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耶稣的所有的教导，语重心长的在那边是如何的教导我们，什么事情是他所喜悦的呢？什么事情是主所不喜悦的呢？其实基督教的真理我们可以用两个字就很简单的概括，什么呢？就是关系。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如何跟神建立关系，如何跟人建立关系。关系对的，我们的人生就会幸福，就会喜乐，就会平安。关系不对，我们的人生就会虚空，就会愁苦，就会绝望。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晚上要再一次的在你的面前，愿意用心的来聆听你的教诲，求您借着圣灵帮助我们能够领会主你当时所说的每一句话。天父啊，求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里头更晓得如何在这短暂的人生岁月，仅有一次的人生岁月里，晓得如何与神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与人建立正确的关系。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对那边。不行，那如果由你那边控制行吗？如果这里不行的话，可以了哈。好 ，OK， 好。可以哈。好。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啊。
还是不行。
啊。好，如果我不行的话，到时候就请你那边帮我控制。啊 ，OK， 好。好，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吧，我就给你啊。好，那耶稣他对我们说，我们就是马太福音嘛，这个八福讲完了嘛，今天早上对吧？我们就接下去一直讲哈。那么耶稣接下去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有无用，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了。那么在主耶稣那个时代的罗马人，他都有一种的想看法，就是当时的世界认为世界上最有用的东西，一样就是太阳，另外一样就是盐。换一句话说，盐在当时的世界里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不能或缺的。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意思是什么呢？你们也是一样，基督徒啊，你们是世界上不可或缺的至关重要的一种影响力。如果盐没有味道，它就成为毫无处，就是就成为毫无用处的东西。同样的，耶稣的意思就是，作为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上产生一种属灵的影响力，那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存在的终极价值。OK, next. 让我们一同来念这段话来，让那些不认同你基督教信仰的人，从你的工作和与人的交往中看出你的信仰来，然后基督教信仰就会发出自己的影响力。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社交生活中，让人能够看出我们的信仰。 Next。那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我们该如何产生属灵的影响力呢？那这个世界有感情的创伤，有经济的压力，有关系的决裂，有疾病的折磨，有亲人的离世，有人生的苦难，有人心的空虚。教会或者说你我们该怎么做呢？面对这样巨大的一个人生种种的问题和需要，我们该如何去因应，该如何来产生影响力呢？ Next。 走出感情的创伤。 Next。许多人离婚了，怎么办呢？失业了，生意失败了，还负债累累，经济压力极大，病重在床，生离死别。人生为何有苦难和伤痛？在这空虚破碎伤痛的世界里，世人必须认识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他的生活才会有目标，他的心灵才会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那是谁能将这一切带给他们呢？如果不是基督徒能够将这一切带给他们，谁能把这一切带给他们？所以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一同来念这段经文。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怎样发光呢？就是要有好的行为，好的行为。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且争论，使你们在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教会中，如果我们常常经常容易抱怨，容易发怨言，然后常常与人起纷争，与人争执吵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何能够为主发光呢？当我们旁边的非基督徒看到我们常常在那边抱怨批评，常常在那边与人争论啊，变得面红耳赤的，那我们还能在他们面前为主发光吗？ No。 好啊，试一下。好，好，谢谢。在这啊，廖智他说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人们总是怕黑，于是在黑暗里、黑夜里，上帝总是让一些人去照亮另一些人。那希望我们的生命是能够照亮别人生命的人。基督徒的身份是光、原力啊，是一名啊基督徒的啊一个演员。我在上海关注尘肺病家庭，一个大明星，长得也很漂亮，他因为心中有基督的爱，他把大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用来做什么？来照顾这些矿场的这些的啊尘肺病的家庭，这些在矿场长期在恶劣的这个环境之下里头工作的人，几乎都患上了严重的尘肺病。但是我们的这位姐妹，她这样的关爱他们，你看去到这些地方照顾他们，还替他们洗脚，哇，我非常的感动。啊，对着这里好啊。OK， 好，谢谢。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看，上帝是光，耶稣基督是光，我们基督徒也是光，这是何等荣耀的身份！我们能够跟上帝、跟耶稣一样，成为光啊，成为光。所以，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应该能让所有的人都看见啊！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请保持你生命中的那道光，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借着这道光走出他们生命中的黑暗。这位老姊妹退休的英国人，她特地飞到澳大利亚去，然后呢，她每一天早上固定的时间地点在那边煮了很多粥啊，每一个流浪汉给他一碗粥啊，一碗粥，然后两个面啊面包，两个面包，让许多饥饿的流浪汉能够每一天固定的来到这里，有热粥吃，有面包吃，让他们感激的不得了。当中有一些年轻的人，流浪汉，因此受到很大的激励，发愤图强。后来成为社会上很有成就的人。我们的这位老姊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除了礼拜天她要去做礼拜，其他的时间都在那里照顾这些流浪汉。她真是为主发光。 所以保罗说，你们从前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就是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我特别谈到良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完美的，每个人都有我们很多的缺点过失，但是作为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够故意做一些事情去陷害别人。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做基督徒，我们虽然不完美，但是我们至少一个底线，我们必须成为一个良善的人，不能够心里常怀邪恶的一念，下手去陷害别人，这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廖智说，有一种光芒是你想隐藏也隐藏不了，有一种美丽是你想遮盖也遮盖不住，那就是基督的光芒。如果我们常常跟他在一起，并遵行他的话语，活在他的里面，这光必然又反照到我们脸上，使世人被吸引到他面前去。我希望用我独特的生命去影响更多的生命，我相信这是上天让我活下来的目的。尽管廖智的肢体是残缺的，但是他却用他那独特的生命为我们展示了一场完美的舞蹈。2008年他24岁，汶川大地震被埋没在这个瓦砾的这个瓦砾堆里。那个时候他向一位他所不知道的最高的天祷告，如果你让我活着，我要用我的一生来服侍你，我要用我的一生来传扬你的爱。27个小时之后他被救出去，当他望着天空，他心里充满感恩，我竟然还活着。他认识的基督，虽然他的女儿在地震中死了，他的丈夫也把他抛弃了，但是他认识耶稣。从今以后他重新装上装上这个义肢，然后呢他重新练习舞蹈，他接着他就也组织的残疾人一起来成为一个舞蹈团，到处演出，他来鼓励，他来照顾这些残疾人，然后呢又去帮助很多这些贫困山区的孩子。后来他遇上一位弟兄，他们重新结婚有了孩子。你看他非常的坚强是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被打倒呢？他说一句话，耶稣啊，其实我想过很多次，如果没有你，或许我早已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其实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虽然大家都用这两个字来形容我，但是你知道我不是的，因为有耶稣，他站起来，而他的生命又成为了很多人的帮助和祝福。主啊，当我说多么希望有个人像你时，我愿更像你。但愿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向主所献上的祷告。我们一同来说， 主啊，当我说多么希望有个人像你时，我愿更像你。那讲到发光呢，当然在家里可以发光，必须在家里发光，但是当我们讲到发光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的时候，你想想我们在世界上每天所去的地方，花最多时间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职场。所以发光最主要的地方在哪里发呢？在我们的职场上发光。你看当施洗约翰给人洗礼的时候，那些人就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税吏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他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夺取。兵丁来问他，我们当做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就是意思就是说，在你们的职场上你们为主发光吧。你们可以继续当税吏，但是在你们要做一个能够发光的税吏，不是一个贪婪讹诈人的税吏。是吧 ？OK， 好，谢谢。在职场上，如果你是一名当领导的，那么这些原则可能对你可以作为一些参考。卓越领导的风格，在领导与尊重之间取得平衡，在管理与信任之间取得平衡，在要求与指导之间取得平衡，在决策与咨询之间取得平衡，在业绩与奖励之间取得平衡，在制度与关系之间取得平衡。如果是你是下属与领导相处，要注意以下的八点。要有敬业精神，服从第一，因为圣经说要凡事听从你们的主人，关键地方多请示，工作要有独立性，能独当一面，维护领导的尊严，这一点很重要，不要撕破他的脸皮，永远不要把领导当成自己人，不要把他当成你的哥们，那不可能的事情，不要太把他当领导，过分服从，大家都喜欢做一个能够积极主动的人。可能你会说，哎，这个第二项跟第七项好像有冲突啊，对不对？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对付我们都应对领导，甚至说要凡事是听从你们的主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但是在这种顺服里头，我们要学习，我们必须也有自己的想法看法。当这个领导他有一些想法决策偏激的时候，有你知道有盲点的时候，甚至有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损失的时候，你必须很有智慧的以尊重他的态度，能够分享你所看见的一些的问题。你不是在教导他，你是跟他分享，你是作为他的下属，你有责任让他把整个情况看得更详细、更清楚、更全面。但是他不一定会听你的，没关系，没关系，你就用忍耐的心跟他讲。但是如果情况太严重，你可能需要再一次一而再的很温柔的再跟他劝他跟他分享你的想法。最后如果他还执着他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那就由他决定吧。但是呢，当他经过一个很大的失败之后，他可能对你的看法就不一样。当初我听某某人的话就好，就是不听他的话我吃的这个大亏，他以后就会更听你的话。所以在这个服从和你的这个你个人的作为一个下属你应该有的一种的对领导的一个影响力，要保持拿捏得很好。在同事相处与同事相处的礼仪，要主动打招呼。我不知道你们每天去上班，你有没有跟同事主动打招呼，或者你根本不，或者你是养成习惯都不理人、不睬人的，从来不打招呼，那就很不好。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有礼貌的跟别人打招呼。 无论他是你喜不喜欢他这个人，你要学习尊重他，因为他也是神所爱的啊。你要主动的跟人家打招呼，人家可以不主动跟你打招呼，但是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想想上帝喜欢你怎么做，一定喜欢你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而不是做一个无礼的人、冷漠的人，不是的。真诚的合作，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有很多东西，很多时候你不是单打独斗的，你是整个团队啊小组啊等等，你常常要彼此合作的，很多事情你要真诚的彼此合作，用爱心的相处，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你尽量帮助别人啊，而且越快越好去帮助别人，很积极的，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会一样很乐意的帮助你。我们就是要这样才能够成就更大的事，合作才能够愉快啊，很多的项目很多的工作才能够顺利的推展，人有问题的这工作就出问题了啊，就合作不下去，人家这个也不喜欢你，那个也讨厌你，那你有事情要找他们也不方便找，因为你找他们的他们就给你脸色看，他就不跟你合作，故意跟你刁难，为什么？因为你人际关系不好。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真的有关系，对不对？老话说嘛，真的。然后呢，宽以待人啊，公平竞争，竞争一定有，但是不要有耍手段，不要有黑箱作业，不要玩这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公平的竞争，然后诚实守信啊，诚实守信。基督教的信仰，南丁格尔说。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上帝啊，我愿照着你的意思行，这个祷告。因此护理是我跟随基督走上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啊，护理是单纯的，不为更高的薪水，在工作上去爱人如己，服侍上帝与服侍别人。昨天跟你们分享我的老二，他当时也是很单纯的想着啊，我当护士就能够赚比较多钱，能够好好的照顾自己的家啊，能够等等等等，生活就比较好一点。那想法也不错啊，那么但是呢？让我更感动的是什么？他跟我分享，他说有些病人呢，动完手术之后，病人就会给他写条子，写谢谢卡，特别提他，说我非常感谢你，我们全家非常感谢你，觉得你非常用心，用爱心很细心的照顾我们，我们非常感动。我想这一点哦，才是让我以你为傲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工职场上，当你与人交往的时候，别人会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冷漠无情的人，还是觉得你是一个爱人如己的人？跳了很多。好，接下来耶稣继续说，他说如何发光呢？耶稣开始教导我们如何来发光，在实际的生活中如何发光。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再三的在四福音书里头常常对门徒说到这一方面，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当时他们就是能说不能做，他们教导了很多很多的大道理，耶稣说他们一根指头也不动。你看，所以这样的人他怎么能进天国呢？你看，比方耶稣打一个比方说，他们假意为寡妇做很长的祷告，好像很虔诚很关心这个寡妇，事实上是想要讹诈他的钱财。你看，所以耶稣一直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人，表面上你们那么好，事实上你们的心里充满了各样的诡诈。 所以耶稣说他来，他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这所谓律法和先知呢，耶稣有人就故意试探他，试探耶稣，问耶稣律法上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是最大的，然后还有就是也是一样重要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啊。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么我们要如何爱神爱人呢？那主耶稣开始教导我们，他就说了 OK，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当然杀人是不对的，但是耶稣更是针对我们更根本的一个问题，你们连动怒都不行，心怀怨恨的不行。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之所以会去杀人，最主要是心里面先有仇恨嘛。你有仇恨你才会去想要杀人，所以从最根本的问题下手，连动怒都不行啊。情绪哈，一个人的脾气，一个人之所以失败，有人说98%是死于自己的脾气。我不知道你赞不赞同这件事情。男人的脾气影响他的事业，女人的脾气影响他的婚姻。你是什么脾气就是什么命，真的，一个人有怎样的性格决定他有怎样的命运。所以啊，圣经说一直指出一件事情，就是愚妄人那些，其实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发脾气呢？很多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有些时候会发飙发火，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智慧不够，遇到事情我们不知道怎样去处理那个问题，怎样去解决那个问题，我们就焦虑，我们就不安。那你不懂得疏解你的情绪的时候，你就会情绪失控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好像雅各书所说的，你们当中有缺乏智慧的，要求上帝赐给你们，主就会赐给他，你就知道如何去因应你的困境，解决你的问题。圣经箴言书不断的做一个强烈的对比，不断很多很多这样的经文做对比，他一直指出一件事情，就愚妄的人愚笨的人才会轻易动怒，那些大有智那些智慧人聪明人通达人都是会什么，会忍耐会坚忍，而不是轻易动怒的人。这是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不轻易发怒的人，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不要做一个愚昧人。忍是什么呢？就是会处理会化解，会用智慧能力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为什么不可发怒呢？因为好生气的人没有真正的朋友，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来往。圣经说你常常轻易动怒，动不动就大发脾气，谁敢跟你在一块儿？跟你在一块倒霉，对不对？没有，你这朋友越来越少。为什么不可发怒呢？因为会使人失去理性，铸成大错。别因情绪失控而铸成大错，我们都要学会怎样管理情绪。真的，情绪失控的时候容易铸成大错。有一个父亲买了一部新车停在车库里，他的小女儿看到这个车子很漂亮，就拿东西在那边画画画写字，刮了几个痕迹。老爸看到的时候生气得不得了，情绪失控，把这小女孩的双手吊起来啊，吊起来给她罚站在车库，然后吊起双手。但问题是吊了几个小时她忘记这件事了，等到她突然间想加油，赶快跑去看，把女儿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来不及了，两个手没用了，要截肢，截掉两只手。 父亲不能原谅自己，痛苦。后来车子去重修，在喷漆啊什么的，又是新车回来。小女儿说：“爸爸，你的车修好了，你把我的两只手还给我吧。”小孩子是很单纯的，他真的是这么想的。爸爸，我的两只手你还给我。父亲自杀了。情绪失控的时候很容易铸成大错。一个母亲在美国发生的事，跟儿子吵架，一巴掌打过去，儿子愤怒之下开车出门。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愤怒的时候要冷静，不要失去理性。为何不可发怒呢？因为发怒最容易导致人际关系的破裂。在加州一间公司里头，也是挺大的公司，有一位基督徒姐妹常常在那边对下属大声吼叫，大声骂，骂到楼上楼下大家都听到，常常都这样，经年累月大骂，破口大骂。她是基督徒，最后骂习惯了，有一天跟老板娘吵起架来，也骂老板娘了。几分钟之后降职，从主管撤销他的主管，撤去他主管的职位。他的先生跟他那是很多年前，他的先生把他带来美国申请他来美国，不久以后先生就离家出走，就搬出去住了，住不久以后就上吊自杀了。脾气可以摧毁你自己，也同样可以摧毁别人。很多人丢掉工作，不是他没有才能，不是他没有知识，没有专业的技术，他很厉害的，读了很多书，高科技人才，最后呢为什么会丢掉工作？脾气不好。情绪管理不是压抑，情绪管理是要学习如何用正确合宜的方法来抒发负面的情绪。要怎样抒发负面的情绪？一位姐妹，她是学那个研习，怎么样研习管理就是怎么样做大研习，办理大研习的，这样的就专业的很能干的人。有一天她先生跟她说：“太太啊，我的同事说能不能来我们家吃一顿饭？”那么她太太说：“行啊，我来办。”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嘛，然后呢周末开始买很多菜回来，开始卤啊，做什么预备的一大堆，连忙了几天，到礼拜二的时候早上四五点就起身，还请了一天假。哇，忙这忙那，打扫啊，烧了十多道菜啊，布置的非常的鲜花啊等等的。哇，大家他夫妇很兴奋的等待朋友们同事们来。等到六点钟开始下雨，讲好是六点钟来的嘛，开始下雨，然后再等等，可能下雨大家就晚到了，再等等等等，诶，怎么都没人来。先生就打个电话，打了电话之后脸色苍白的不得了。太太问他怎么回事，老婆，对不起，我搞错日期了，是下个礼拜二， 你们当中当妻子的，你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我杀掉你！你会气吗？你会生气吗？你会愤怒吗？不会生气是假的，对吧？生气一定会生气。你花了多少天多少精神，还起了一整天假，你那十几道菜，那你说你搞错日期哦？这么大的事你可以这样糊涂，你可以这样对待我吗？对不对？你看他妻子可以生气吗？你说可以生气吗？有理由生气吗？一时之间太太很难平复，就在那边他不说话，但是心中真的很难，哎呦，咬牙切齿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回到家，哎，看到爸爸妈妈的脸色挺难看的，赶快跑进去房间里面躲起来。这个做母亲的，做妻子的，也是基督徒嘛，后来想想，不行不行，我不可以这样。我现在我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我就发飙发火吧，把臭骂一顿，把整个菜给整个饭桌给掀了吧，都可以。但是我这样做的结果怎么样？嗯，我的孩子看到我这样的表现，他会对他们有怎样的负面的影响？他后来冷静了，当然也是有神的工作在他里面，他想我要改变态度，我要利用另外一种态度来处理今天晚上这样的事情。他说先生，他说老公啊，来，我们这样吧，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当着我们整个家庭来庆祝一顿，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你去把孩子叫出来，我们好好的享受今天晚上的时光。啊，哦，哇，她的丈夫差一点晕倒，她以为哇狂风暴雨快要来临了，哎，这个太太怎么突然间这样温柔啊，几乎不敢相信，然后赶快去太两个孩子叫出来。那天晚上享受了一顿非常美妙的家庭的时光，然后呢过后老公说，太太，下个礼拜二哈，我们就不做了，我们就请同事出去外面吃了。太太说 No， 他们是要尝尝我的手艺，我不要让他们失望，下个礼拜继续来，然后重新再走一遍。如何有效地管理我们的情绪，不计算人的恶啊，你的心不要斤斤计较，你的心有多大，你的世界就有多大。一个大企业家的这个大企业家，他的企业做得非常大非常成功，晚年退休的时候大家请他说话，请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成功的秘诀。他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做对了，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让我避免了很多的灾难。他说什么呢？他说，每当我生气的时候，我做两件事，少说话，少做决定。因为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最好尽量不要说话，因为容易伤害人伤害自己，也不要做决定，因为一定会有盲点，太冲动了嘛。人家说你愤怒的时候你的 IQ 是到五岁小孩子的 IQ， 这是你不能够很冷静地做出有最有智慧的决定。所以他说少说话少做决定，当你生气愤怒的时候不说话也不做决定最好，在那个时候。好好的沟通，设法的解决。 你跟这个人有心结有矛盾，你总不能够一直这样下去。你在公司里面天天要见面，还有很多项目要一起合作做，你不能够让这样的事情关系越来越恶化。找一个地方好好请他吃个饭啊，一起好好的温柔的忍耐的把问题谈清楚，彼此尊重，彼此尊重，以尊重的语气谦卑的态度寻求一个合作解决的方案。最有智慧的教育是妈妈的情绪平和，家长脾气越大教育的效果越差。好妈妈就是三个字，静柔慈。家长要时时记住，只要发火你就输了。还记得今年四月初四月的时候在中国发生的那件事情吗？北京的17岁少年人跟妈妈吵架之后从桥上跳下去那件事。他在学校跟同学有争执，然后母亲来接他，可能母亲又责备他什么的，他受不了了，他崩溃了，在 高速公路开车门从桥上一跳死了。这母亲当时他不需要在那边跟他争执，在责备他，带来一个很一生的悲剧，永远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常发脾气的父母，孩子是一只流泪的蜗牛，孩子是慢慢培养的。教育孩子就像牵着一只蜗牛在散步，需要父母细心的呵护和理解，别让孩子成为一只流泪的蜗牛。我一位我的属灵的导师我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几十年成为的导师，到现在一直都有联系。他有一次来上我的节目，他说有一次他去英国去在那边，他常常世界各地去分享什么。他说有一个家庭接待他，牧师安排他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刚刚这个先生失去太太刚刚去世，所以心中极度的忧伤，他有一个孩子，所以希望这对牧师夫妇去他家之后也能够给他一点安慰。那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这父亲煮了一些做了煎了一些蛋一些东西给他们吃。然后呢小孩子，这个小孩子不知道几岁，很小，四五岁还是六七岁忘记了，那个男孩子在吃的时候这个赖牧师就问他好不好吃啊，他讲很好吃，非常好吃。赖牧师就跟他爸爸说，哦，你孩子说说你煎的蛋很好吃，好吃就快点吃，为什么慢吞吞的？哇，你情绪不好是了，但是你是成年人呢，那小孩子失去妈妈，他情绪还好吗？你需要这样大喊大闹，对他这样怒大吼大叫吗？赖牧师就跟他讲，他说你对孩子不要这样，对他会带来很大的伤害。有一次我在菲律宾，我在那边牧会八年，有一次一个家庭请我们一家和他们一家去餐馆吃饭，他有三个孩子跟我们一样，两个男一个女。那个老大那个时候大概12、13岁还是几岁，不小心碰到一杯的 ice water 倒下去，父亲就一巴掌打过去，哇，哎呀，我的心哇非常的痛。那一巴掌我相信他的儿子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满嘴是爱却面目狰狞，请记住，你骂他不是因为爱他，而是你的情绪管理不好。如果你不想老了孩子也这样对待你，那就从现在开始改变。接着耶稣说，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拉加就是骂一个人是傻瓜笨蛋魔力就是骂一个人很愚蠢，这个愚蠢特别是指他在道德上是放荡不羁的你对这意思就是耶稣说，
你如果随意的去论断人、毁谤人、轻视人啊，你是要付代价的，你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耶稣说，我跟你们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审判的时候每一句都要受审判，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这句话常常在我的心里影响我很多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说的话。他说我们所说的每一句闲话，那些论断批评人的话，有一天在神的面前他都要审判，每一句话都要审判。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要出口，那些会败坏别人的话一句话都不要讲，只要凡是说造就人的好话。父母最伤孩子的几句话：笨蛋，没用的东西，住嘴，你怎么就是不听话，我再也不管你了，随你的便好，你又做错了，真笨，我看你一辈子没多大的出息，将来就捡破烂吧，都是一样的孩子，你怎么就不如别人。不知道你们的我们那时候有没有人曾经这样骂过你的孩子，如果有的话，从今以后这些话不要从你的口中出来。你以为孩子妈妈没什么，他一辈子忘不了我们对他的伤害。在台湾有一个女孩要去上学，她的婆婆突然间叫站住，她就吓了一跳，十几岁的女孩，你的脚为什么这样粗啊，那像一个大象腿啊。我告诉你，十年这个女孩子走不出她的阴影，一直认为她的脚其实 很苗条很好看，十年她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来美国以后她绝对不穿裙子上学，都穿裤子，因为她长得一双大象腿。直到她认识主，认识了一个爱她的老公，他的自信才慢慢建立起来。你不要说一句话，一句话算得什么，一句话恐怕他一辈子走不出那个阴影。还有，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如果跟人有结怨的话，我们要和他和好啊，和他和好。我今年回去去年吧，去年回去马来西亚，回去前我太太提醒我一件事，她说你过去在我有牧会同时间负责两间教会，有两个弟兄，当时我们有一点的可能我说的话做的一些事情伤害到他们，所以可能很多年他们都无法释怀。我太太说，这次回去你是不是要找个机会跟他们和解。哎呀，我太太讲这句话就提醒我，我觉得是的，应该的，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回去以前，我用微信跟那边的姐妹啊，两位有相关的，跟这两位弟兄认识的相关的姐妹，请他们先跟这两位弟兄说一声，说我要跟他们见面，我要跟他们道歉，我要请求他们的宽恕。我回去了，我去找一位弟兄，他在做生意，然后客人走了，他跟我见面，他知道我找他的目的是什么，我就很认真地跟他说，当初我对你很冷漠啊，常常你来找我，我没有关心你啊，我都很忽略你，我觉得我对你带来很多的伤害。他说牧师不要这样讲，没有没有。后来当天晚上他又去找我，聚会完了他去找我，还拿了一个红包给我。后来下午的时候，当天下午早上去找了他，接下下午去另外一个地方，也是那个教会的地方，那个弟兄也来了，我见到他我就给他一个拥抱，然后我说对不起，他说没有，牧师不要讲这，他非常的开心。
我知道他心中已经几十年对于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那一天我跟这两位弟兄的关系完全改变。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就要认错，要道歉，要请求对方的原谅。只要我们肯这样做，我相信对方愿意原谅我们，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和好。这是我们主耶稣对我们的期待。哎，跑到这里了。好，那接着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然后接下去主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就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都下地狱。啊，当然主耶稣这个只是借着这样的一种的夸张式的说法呢，来告诉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那种的忍痛一种的方式，把我们生命中一种最那种是会使我们犯罪堕落的那种的习惯，那种的行为，把它一刀两断，彻底的把它斩断啊。否则的话，这些淫乱的事情会让我们沉沦灭亡。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我们的主说的。在以前我一直认为看色情影片色情影片，我觉得今天是撒旦魔鬼对全世界的人掌控的最厉害的一种方式之一，太可怕了，很少人能够胜过这样的试探诱惑。以前我以为只有男生才无法胜过这样的试探诱惑，后来当我们做节目嘛，常常要阅读文章见证，我才知道原来不少女生也被色情影片牢牢地捆绑不得释放。撒旦太厉害了。但是今天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神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我们不要做，我们没有力量胜过，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会帮助我们。求圣灵保守我们的思想求圣灵保守我们的思想，能够胜过这些试探你看约伯说，我若向妇人起一念，这是大罪啊，大罪。求神保守我们的思想圣洁还有婚姻，当时休妻的事情非常的盛行，很多人动不动就休掉他的妻子。你把妻子休掉了，除非他有淫乱如果他没有淫乱你休掉，那人家就会以为你太太是一个淫妇把她当成淫妇看待了，她的人生还有指望吗？她又没有先生，她又不能工作，那她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婚姻的关系就是这样。上帝能够造多几个女人给男人，但是上帝没有这么做，一男一女，这是神的心意，这样才能够得到虔诚的后裔。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你生的孩子乱七八糟，他们会学习他们的父母亲一样过着那种放纵情欲的生活。所以休妻的事和以强暴代替的事都是神所恨恶的。你看离婚率多么高，你看中国的离婚率太可怕了黑龙江省63%，还有这几个天津吉林超过一半，还有其他的城市呢。哎呦，中国的离婚率，你可以想象，这个背后是成千上万、无数的破碎的家庭，千千万万绝望痛苦的孩子、妻子，太可怜。夫妻能够长期和睦相处，乃是人类关系中的最高处世艺术。你们认同吗？人类关系中最高的处世艺术就是夫妻能够长期和睦相处。你一辈子几十年天天见到他，你能够一直和睦相处，我告诉你，不，那不简单啊，那是一种艺术啊，对吧？与所爱的人长期相处的秘诀是什么？大家一起说来，放弃改变对象的念头。再讲一次来，放弃改变对象的念头， 记得咯啊，不要天天要改变他，你没有希望的。要改变，先改变自己，他就会跟着改变哈。家庭和谐，其实哦，要家庭和谐很简单，照着圣经教导的做，就肯定会和谐了。很简单，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你说丈，你看圣经教导我们要丈夫要怎么样爱妻子，好，那么当然我们不一定会像耶稣一样有机会为妻子舍命，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丈夫要怎样爱妻子？我过去很多年也不懂得好好的疼爱我的妻子，但是年纪越大的时候，上帝一直教导我要怎样的疼爱我的妻子。所以现在呢，我个人的人生哲学是，太太高兴的事情我尽量做所有她喜欢快乐的事情，她快乐我就快乐，她幸福我就幸福。出门的时候上下台阶我一定要牵着她的手，我会担心她一旦摔倒就受伤，上车我会开车门给她，重的东西我都不要他提，因为他不能提重的东西，我都带他提。出门我会给他带外套，免得他着凉。他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就买什么东西给他，给他吃。因为他最近这几年生病了，所以我要特别照顾他。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今天给他打电话，他说：“圣灵有没有和你同工呢？”你有没有和圣灵同工呢？她是很幽默的人，常常说一些很风趣的话，但是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女人啊。选择你所爱的，爱你所选择的。她向她求婚时说了三个字：相信我。生下第一个女儿时，她说辛苦了；女儿出嫁时，她说还有我。当他病危通知的那天，他重复对他说：“我在这儿。”他离世的那一刻，他亲吻他的额头，对他说：“你等我。”这一生他没对他说过一次“我爱你”，但爱从未离开过。不过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先生们，还是要讲“我爱你”的。你虽然行动上很多爱，你如果中文讲的不太自然，讲英文比较容易讲 “I love you”。比较自然一点，对吧？幸福是一把钥匙，而这钥匙就拽在妻子手里。真的，妻子母亲的情绪好的时候，全家人非常幸福；妻子母亲的情绪不好的时候，全家人就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苦不堪言。是不是这样呢？顺服妻子，时代不同了，还提什么这个干什么呢？要我顺服，给我一个能够顺服我的男人先。我赚的钱也不少，凭什么我要顺服他？顺服在教会说说还行，回家之后还不是听我的？我们家的那个脾气好，就算我不顺服他，他也无所谓。但是上帝的心意不是这样啊！你看，圣经不断不断的重复的说一件事。妻子不断争吵的妻子会使她的丈夫逃离啊，远走高飞。我们不得不承认离婚有很多不同复杂的因素，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就是可能妻子一见到丈夫的时候总是跟他吵啊，跟他闹，所以丈夫就向外发展。当然丈夫也有责任，但是妻子也有责任。贤惠妻子在哪里？你的温柔，你的顺服，毫不改变的支持鼓励，就能够造就出一个有领导力、明智果断、能负责任的丈夫。一个温顺的丈夫造就出一个卓越不凡的男人啊。那么还有呢，你们做丈夫的要尊重啊，尊重妻子，这样的话你们的祷告才没有拦阻。因为丈夫不懂得尊重妻子，常常骂他啊，责备他啊，给他苦待他，你的祷告上帝会垂听吗？你看我喜欢英文，他说 be considerate， 真的做丈夫的你要处处为你的太太着想， treat them with respect so that nothing will hinder your prayer. 你要 be considerate， 常常想我的妻子，我要怎样的照顾她，她喜欢的是什么，不喜欢的是什么，懂得尊重她。所以夫妻，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然后呢，两个人彼此尊重，真的彼此尊重太重要了。妻子也要敬重她丈夫，你看一样的，一样的。你看他看起来他们还 挺彼此尊重的哈，不要征服对方，这是夫妻间最关键的问题。争论谁是对谁是错，谁伤害了谁，谁太过分了，日子还怎么过下去。一个丈夫跟他妻子下棋，下了走了五步，丈夫就胜局在握了，大局就是胜局差不多已定了，他就很放心了。妻子就脸就拉长了，然后开始就出奇招了。诶，这个马会走田字，他是我的马，是千里马，当然会走田字啊。然后丈夫就忍一忍，然后呢，这个象还可以过河，怎么不能过河，是小飞象啊。然后炮呢不隔旗，或者隔了两个旗还可以发射，高射炮嘛呀，哎呦这么厉害啊。最后把她丈夫气得咬牙切齿的是，竟然用她丈夫的士干掉她丈夫的将。她说这个士是我已经卧底多年我的间谍。丈夫呢 OK 好，让你胜吧。那一天她妻子开心得不得了，拖地啊，洗衣啊，烧饭啊，一边做一边唱歌啊，快乐得不得了。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她丈夫看着她妻子还微笑着睡觉呢。你有什么好争的呢？你争赢的是怎么样呢？给他赢吧，就叫做双赢，对不对？所以那些整天太太争谁胜谁赢谁输的男人啊，这个需要好好检讨一下。啊，这个不要说谁征服谁啊，如果两个人都不愿意变傻，什么事要弄个明白，搞得清楚，那就准备分手吧，真的。爱就是不要难为对方，不要挑剔，不要总是指责，傻傻的一路相伴。傻是什么？你都已经决定了，对吧？你都已经认定了，对方有进步，欢喜快乐；对方没改变，默默接受，对吧？婚姻的冲突往往是从最没有意义的比较开始。这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因此，请不要将配偶和别人比较。你怎么像隔壁的那个人的老公啊？赚的钱又多，又体贴，又温柔。你为什么这样比较呢？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请记得，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我们自己也不完美，你怎么可能要求你的对象完美呢？学会用接纳的眼光来包容一个不完美的人，你改变你的心态，你就会活得很开心了。你在这张纸上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呢？啊？看到什么？一对夫妇哦，吵架要离婚了。去找辅导老牧师，牧师就会辅导他们，然后给他们一张纸，说你们在这张纸上看到什么？哦，一个黑点，看清楚一点。是啊，就是黑点，那还有什么东西？那这个除了黑点之外呢？这样大的白色的空间你都没有看到吗？没看到。夫妻问题出在这儿，一点点的瑕疵，一点点的缺点，就一直盯着不放，整天为这件事情吵啊骂啊。他有很多优点，你没有看到吗？你不懂，如果你懂得去欣赏他的优点，那么你对他的态度180度完全改变。我爱你就会包容你一切的缺点。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很多。就真的有爱，你爱的越多，你就能够包容的越多。幸福的家庭从好好说话开始，对吧？啊，真的好好说话，对配偶说话要尊重，不要指责。有一个在中国的一对夫妻，妻子的这个丈夫这个妻子的爸爸是大公司的这个大企业的老板然后他的老公呢就替他的父亲打工，然后交给他一家子公司，做得很好，子公司做得很好。所以他太太也知道丈夫有自卑心理，常常给他鼓励。我爸爸说，你这个所有的子公司里面，你是表现最好的，你的是 发展最快的，一直给他鼓励。有一天吵架，太太说：“你有什么了不起？若不是我爸爸抬举你，给你机会，你今天还在某某公司里面扫地呢。”她丈夫不说话，离家出走，几天后回来收拾行李，来美国了，来美国了，拜拜。很好的一对夫妻，很幸福的一个家庭，就一句话毁了。对儿女说话要理解，不要打击，就像刚才这样啊。对父母说话要感恩，不要抱怨。你整天麻烦我，整天麻烦我，一直抱怨他。当你的父母对你的麻烦越来越少的时候，就是表达他对你越来越失望的时候。是啊，你怕我麻烦你，我以后不麻烦你了啊。有父母还愿意麻烦我们，你要感恩还有父母在。自我中心是癌症，是婚姻中的癌症。婚姻里面一定是彼此的，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鼓励，彼此相爱。你不要说永远是让太太一个人买菜烧菜做饭洗碗碟打扫洗衣样样做，你回到家看电视玩手机，可以这样吗？这个婚姻是两个人要一起来经营的，你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你上班他也上班呀，有这样的事情吗？要一起彼此分担的才会幸福，不能够一个人做牛做马，另外一个人在那边啊享受他的人生，这是不行的啊。什么是夫妻？为了家也为了自己。有一对夫妻，一个丈夫喜欢吃辣，妻子不喜欢吃清淡的，所以每次丈夫做菜的时候他们要很烦恼。有一天妻子去到娘家，看到妈妈啊烧了一顿菜，然后一起吃的时候呢啊是辣的，因为他爸爸喜欢吃辣，然后妈妈就拿了一碗的清水，把所有的辣的菜放在清水里面荡一荡吃了。哇，这个妻子突然间领悟过一件事，突然间顿悟过来，回到家，她丈夫做菜的时候，她就开始丈夫做的菜有放辣椒，她就拿了一碗水，每次烫一烫这样吃的。哇，她丈夫感动，后来丈夫说后来呢，丈夫做菜的时候就不放辣椒，然后呢放什么？放一碗的辣酱，对吧？要吃的时候就沾一沾来吃。你看到吗？彼此体贴，对不对？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爱。你看，一个坚守着一碟的辣酱，一个坚守着一杯的清水，他们更懂得怎样坚守着一份天长地久细水长流的爱，对吗？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钱钟书提到他的太太杨绛时说：“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他几十年，从未后悔娶了他，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杨绛，我非常喜欢这个女作家，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女人，非常有智慧，很喜欢她的作品。你看，一生一世守着一个女人，多幸福！爱是从神而来，真的，人的爱会改变。但是当两个人都爱神的时候，神也会教导他们如何用神的爱彼此相爱。两个人都敬爱上帝的时候，他们才会彼此尊重，彼此相爱。要一辈子牵着你的手，我们一同祷告。天父， 当我们看到很多破碎的婚姻的时候，神，你的心是很伤痛的。求你教导我们能够照着你自己的话语的教导，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两人彼此尊重。求你帮助我们当中所有的夫妻越来越相爱，越来越亲密。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对不起，我好像
耽误了五分钟、六分钟的时间。